好，那我们要开始。好，我们上次讲了希伯来书，
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
谢谢。这里第二章的第六节哈，讲到这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哈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这一段是从诗篇第八篇引出来的哈。那讲到这个在那个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壮哈，他登上月球以后，他们在月球就读这个诗篇第八篇哈。那当他们那个太空梭升天以后，渐渐的地球看起来渐渐的像个篮球哈，然后呢渐渐像个乒乓球哈，渐渐的像个弹珠哈。那你看在这样这个上面的人看起来何等的渺小，比小蚂蚁还要小，可是这样子的人神却那样的眷顾他。所以当这个他们登上月球以后，他们就在月球上禁不住的，他们就读这个诗篇第八篇，人算什么，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好啊，这么渺小的人，可是神怎么样呢？神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好，神对于我们这么渺小的人，他有极美好伟大的计划，他的旨意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神要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哈，然后将他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神在创世纪讲到神造了亚当以后，好，神就给他管理的权柄，无论是天空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海里的鱼，都是这个亚当有权柄来管理。好，可是呢亚当他这个犯罪以后，他就失去了这个管理的权柄。好，他失去了神创造他的那个荣耀尊贵。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，照着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你何等的尊贵，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所有的万物，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，唯有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。那而且神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好，我们虽然力不若牛，手不若马，却牛马为用。人何等的荣耀和尊贵。好，你看这里讲到，他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好，谁戴冠冕啊？啊，王啊，只有王才戴冠冕啊。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，人正什么？人那么渺小，好，人比天使还小，好，他们有天使那种能力呀、啊，好，天使那么高大啊，好，那可是呢，神给人，神在人身上的那个旨意，就是要我们戴上冠冕，荣耀尊贵的冠冕，就是他要我们做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是王子跟王女。那是神创造我们所赐予我们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他就是造我们是这么尊贵的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人却变成什么呢？人因着亚当的犯罪，那个罪入了世界，所有的人类就伏在那个罪的权势底下。好，那你看看这个第十四节哈，我们看十四、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十四、十五节。谢谢。好，这里讲到说，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。那个救赎，你看哈，在第十六节哈，十六节讲到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好，耶稣来，神的儿子，他来，他不是救拔天使，他就是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救拔我们这些因信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。那人呢，本来是那么荣耀尊贵的，可是因着那个罪入了世界以后，好，人变成什么？人开始就变成有一个怕。那你有发现，人犯罪以后第一个现象就是怕，开始怕看神，怕听神的声音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黑暗里很怕见光，神就是光，好，怕见光。好，还有呢，开始会嫉妒。所以这个亚当的后代，好，该隐亚伯，好，该隐就嫉妒亚伯。好，人类第一个凶杀案是杀死自己的弟弟。好，多么可怕！就是人从那个罪入了世界，怎么入了亚当的里面，然后所有亚当的后代就在那个罪的权势底下。那个罪，因为这个罪人，因为是亚当的后代，每一个都是罪人，有罪性在里面，所以会犯罪。不是你犯了罪，所以你是罪人，而是你是他的后代，你就是会犯罪，就是会犯罪。好，那你看人失去了那个荣耀尊贵以后，所活出来是何等可怕的！不但怕见神，怕神的光，还有呢，很怕别人比我好，对不对？怕别人比我多得称赞。好，那这个怕开始在人的里面。好，那可是耶稣呢，他成了肉身。十四节讲，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就是说从亚当犯罪以后，那个血肉之体成为软弱的特征，成为软弱的记号。就是你有血肉之体， 常常带来的就是软弱，软弱，好，那害怕、嫉妒，好，那尊敬，好，贪婪，还有呢，需要汗流浃背、劳苦才得糊口，好，这还有恋慕，这个都是软弱，好，恋慕丈夫，这都是罪所带来的这些咒诅。好，那耶稣怎么来救赎我们？他也取了血肉之体来到地上。好，所以血肉之体所会带来的那种软弱，耶稣同样有这种感觉。耶稣也会饿，对不对？耶稣会忧伤，好，好，他会耶稣会这个流泪，好，耶稣会这个他也会觉得孤单，好，这种血肉之体所有会有的感受，好，耶稣也会疲惫，这种所有的会有的软弱他都有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却那样的得胜，在他里面那个神儿子的生命胜过那个血肉之体所有的软弱，好，那他赢得了胜利，好，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长子权的，好，他存心顺服，好，存心顺服神的旨意，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，那种对神绝对的胜服，胜过那个血肉之体的软弱的瑕疵，他那种胜服到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他就赢得了阴间的钥匙，赢得了那个灭死亡的权势，他胜过死亡的权势，借着他的胜服，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。所以呢，从人犯罪以后，撒旦在人的身上就有他的权势。为什么？因为罪，你犯罪了，所以你是属于我的奴隶。好，那你是属于我的奴隶，所以他在每一个所有世人身上他都有权势，他要把世人带向死亡。好，他是死亡阴间的钥匙在他手中，可是神的儿子，一个完全没有罪的血肉之躯，他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他这个没有犯罪的血肉之躯死了，成为一个祭牲，满足了天父神公义的要求。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所以一定要受刑罚的，一定要死。那他的儿子亲自成了一个血肉之躯，而且完全没有罪的，才能够替代我们的罪，替代我们的刑罚。因为如果他有罪，他本来就该受刑罚的嘛，他就该死。可是因为完全没有罪，所以他呢，他却他的血就能够把我们满足回来，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这里讲到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，17节哈。十七节讲到耶稣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挽回谁？挽回天父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挽回祭就是说，本来我们是犯罪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你犯罪，神就是对那个罪会发怒的，他是天天向罪发怒的神。好，那可是因为耶稣献上了他的宝血，无瑕疵无玷污的血，满足了神那个公义的要求。好，公义就是这样说，就是这样所定的律法就是定的，他不能弯曲的。好，那所以他的儿子亲自来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，以至于呢就挽回了神的心，所以神的心就看我们不再是罪人了，他的心又倾向了我们，就是每一次都是透过耶稣的血来看他，我们是洁白的，是可爱的。好，这是神的儿子所成全的这个救赎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今天我们基督徒 很多不明白耶稣的救赎。前些日子我们听到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说哎呀，那个今年是蛇年啊，那个紫微斗数里面哈，就说我会有大凶啊，他就是说这个一轮回啊，上次12年前的今天啊，的这一就是12年前啊，他这个也是一样是大凶啊，所以他就好多倒霉的事临到啊，所以他现在他就很怕今年又会有好多的倒霉事临到，所以他就活在害怕的里面。结果呢，年三十哈，晚上他先生下班回来，他就跟先生大吵，就跟他先生大吵，吵到后来他自己离家出走，他不是我们教会的，哈。那我有时觉得说好可怜，很多基督徒，你成了基督徒了，但是你不知道你已经蒙了何等大的恩典，你今天是在恩典的底下，何等大的救赎底下，你还在做一个奴仆，因着怕死而做奴仆，还在那个咒诅的底下。其实他已经不在咒诅底下，他12年前还没信主，对不对？他现在信主了，他不在咒诅的底下，他是个自由的人，但是他还在那怕。弟兄姊妹，你要问问你自己，你有没有因为过去那个拜拜的思想啊，或者父母给你的思想很深在你里面，所以在你的里面还常常有那种害怕，怕咒诅，怕刑罚，你有没有还有那种思想？那个叫奴仆的思想，很多人还害怕这个住在4楼啊，或者13楼啊，或者那个房子呢，买房子不要面对着马路，怕这个冲到，还有门不能对门，也会冲到，这个都是不在耶稣宝血底下，在撒旦权势底下的百姓，他们所受的刑罚，所受的咒诅就是这样，他们也不得不信，因为不信真的就是招来这些祸患。可是所有的基督徒完全都脱离这些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你是王子啊，你是王女啊，你不在那种，你不是奴仆了，你今天不是奴仆了。就像以色列百姓，神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，是一个流乳与蜜之地，是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眼目眷顾之地。但是呢，他们在一路上呢，他们还在想着埃及的肉锅。神把天上玛纳赐给他们，但他们觉得玛纳淡而无味，为什么？因为吃惯了那个葱姜蒜的够味，所以那个玛纳是那么好的，所有的维他命都在里面的，他们就只吃玛纳都不必吃维他命，脚也没有肿，然后呢血也没有坏。就是神开始要带出埃及以后，要给他们过一个数天的生活，不再过去的那种总是2-3年得换一双鞋啊，鞋坏啦，磨损啦，就是完全脱离那个过去的那种律，是活在一个数天的律。可是路虽然艰难，93天没有水，旷野的路又热又难走，神为什么要他们这样？神借着这些旷野的路要训练他们成为王子啊，成为王女，他们才有那种生命可以承受迦南美地的那个产业啊。如果你都爱自由，我不要被约束，你觉得说王子王女很好啊，这个来人啊，人家就拿水来啊，拿可乐来，拿果汁来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要像王子王女啊，单单要把你训练成王子王女的外面的样式，你就要受很多苦了，对不对？坐要有坐相，站要有站相，讲话要怎么样的讲，动作要怎样，你不能忽然间 想学学口香糖就学口香糖，啊，你想怎么样翘的二郎腿就翘二郎腿，都不行的。他就是王子王女有他的那种训练的过程啊。好，那神要把我们这样一个血肉之体，他训练成神的儿子、神的儿女，他会有这一些训练的过程。所以旷野的生活，旷野的那个历程，是为了训练我们，使我们有生命可以承受那个丰富的产业。所以那个本身就是你一直在长成这种，可以二三天，可以二三天没水，不会发怨言。它训练你成为有这种性格、这种生命。那当他们没有这种性格生命的时候，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他们照样没办法承受产业，对不对？他们照样被仇敌所杀。他们遇到高大的亚纳族人就已经开始退缩了，因为那种性格，神一直要训练一个王子王女尊贵荣耀的性格是不发怨言的。那这个王的儿子，他不会随便发怨言的，他一定能够吃苦耐劳，可以得胜仇敌的。他也不会动不动就害怕，动不动就胆怯，因为这不是一个王子的一个生命。我们看过影片，对不对？电影里面啊，就是那个哪一个部落跟哪一个部落要打仗啊，啊，那个王子啊，啊，或者那个国王要出去打仗，他一定非常勇敢的，对，他不会动不动就啊，赶快逃啊，他不会的，人家没有办法尊敬他的。对，他们要成为王子，一定是多少场的比赛都能够一直一直得胜，一直得胜，对不对？那神就是要训练我们这样，那个尊贵荣耀，就是不会动不动就发怨言哦，动不动就唉声叹气，好，而动不动就胆怯缩小起来，不会的。那这是一个神的尊贵荣耀。动不动就被惹动。好，那神借着旷野的生活要训练他们成为有尊贵荣耀的性格，但是以色列百姓始终没有被训练成，他们是走往迦南美地，但是他们的心常常想念埃及，想念埃及，他们心一直在想念埃及，始终呢连他们的身体都回到埃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没有进入迦南美地，所以他们是死在旷野，他们仍然是奴仆，他们没有成为神子，没有成为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路上神一而再一而再的教他们，可是他们老是学不会，就是一直发怨言，就是一直发怨言，最后整个身体仍然是奴仆的样子，就死在旷野。那神要释放我们，要释放我们，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你有没有什么怕？你有没有什么怕在你里面？有一位姊妹，她当她的先生，就是每一天开始一直威胁着他要离婚的时候，他开始害怕，他怕先生跟他离婚以后他没有工作，因为只有先生上班，他没有工作，他没有保险怎么办？好，还有两个孩子，好，怎么办？好，那然后呢，所以他一直在拖，他很怕先生跟他离婚，好，就忍气吞声的，好，先生一直激动他，让他先提出要离婚，好，可是呢，他就一直都没有提，他里面好多的恐惧，害怕这个离婚了没保险、没收入怎么办？好，还有呢，害怕万一这个法庭上，啊，法官如果把两个孩子判给这个先生怎么办？好，因为他实在爱这两个孩子。好，那他怕失去先生，怕失去孩子，怕没钱，好，怕饿肚子。好，后来我们的一个姊妹认识他， 去看他，就塞给他几卷内在生活的录音带，所以他听了以后他就很得着。好，后来他就开始来参加聚会，那每一次在聚会里面他就非常的得着，非常的得着，而且所有教导他都操练，开始照着去做，照着去做。结果这些内在生活的操练很帮助你的体质改变，帮助你那个软弱奴仆的性格会改变成神儿子的尊贵荣耀的性格，一个刚强的性格。所以他就这样来追求，然后每一次他非常认真的去操练，渐渐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就发现他的害怕不见了，他就觉得没有丈夫就没有丈夫没有关系，好，神会养活我，好，然后他就觉得失去了孩子也没有关系，好，孩子即使叛逆给先生，父啊，神啊，你是这两个孩子的神，你也会好好照顾他们，因为他最怕的是给了先生，先生不会好好带这个孩子，因为以前都看先生并没有很疼这些孩子，好，所以他就会觉得说，我来照顾比较好。可是当他越认识神，他的生命越长成神儿子的生命，那个尊贵荣耀的生命在他身上，他就觉得说没有关系，即使给先生，神会来照顾这两个孩子。他就发现他的害怕都不见了，所以当他的害怕不见了以后，他就是全心，他觉得主啊，我现在唯一只有一个怕，就是怕失去你的同在，只要你与我同在就够了，我就凡事都不怕。好，那当他这样以后呢，结果他整个人就得到神的平安喜乐在他的里面，然后呢教会也为他们家祷告，这主就做了好奇妙的工作，让先生整个悔改。好，然后先生整个的心就转向了妻子跟孩子，就没想到这样先生变得后来变得非常的爱这个妻子，而且非常的爱孩子，真可以做这么大的工作。神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可是怎么释放？怎么释放？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。也就是你怎么能够脱离那个死权在你的身上，死的权势在你身上呢？借着我不怕死就死吧，就是借着你的放手，借着把你逼到死的地步，你放手，你就发现主释放了你，主释放了你，主就做工在你所关心的人事物身上。怎么脱离这个怕死这个怕呢？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他因为在他家门前有一天晚上发生那个情杀，哈，就是青少年，哈，青少年三角恋爱，哈，然后就杀了对方，然后又自杀，所以那一天那个枪声好多声啊，哈，杀了别人，然后又自己自杀，结果就死在他家的门口，哈，那所以他亲眼看见。听见这个枪杀，然后看见那个死的这种情形了，所以他受了太大的惊吓。他说他整个头脑好像被就是 mental disturbed， 就是整个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。好，那从此呢，他就开始家里要装警铃，好，就是家里出去要装警铃，好，回家睡觉的时候也要装警铃，好。就是那种惊恐在身上，好像有些人出了车祸就从此不敢再开车了，那个太大的惊吓。好，那结果后来有时那个到夏天啊，天气实在好热好热，他们家也没有冷气啊，好，那很热，那个都要晚上赶快打开窗户让凉空气进来，哈，加州的这个早晚是最宝贵那个凉空气啊，好，可是呢他因为那个害怕，他就是不准开，他孩子热得不得了啊，他就是不准开窗户，还是要关上窗户紧邻装着。好，这种就是这个叫做因怕死而为奴仆。 那就是你有这个自由去享受这两空气，但是你是个奴仆。什么奴仆？怕的奴仆，怕死的奴仆。好，那结果这个有一次这个弟兄呢来到前面追求，背后来前面追求，很大的被圣灵充满，很大的被圣灵充满。好，以后他就开始更认真的追求主。好，那常常参加聚会，就不知不觉他回家以后，这个家里就那天很热，结果晚上他不是开窗户，他把整个落地窗都打开着睡觉，这全家就变成在这个落地窗前面哈，这个睡觉。好，那他太太好快乐，因为以前为了想开窗户，先生不准开窗户，两个跑了好多次的架也没用。好，可是呢这次是先生自己主动把整个落地窗打开，全家这样睡，所以他太太好高兴哦。隔天打电话来说，我们昨天好凉啊。神怎么释放我们脱离那个怕死的那个捆绑的？借着圣灵很大的领导，圣灵很大的充满，一直来断开我们身上的锁链。好，所以以赛亚书那讲到，只等膏油肥壮，就是膏油那么丰富的浇灌下来的时候，好，我们的生命肥壮起来，就撑断了那个景象的恶，景象的恶，那个重恶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被圣灵浇灌，被圣灵充满，好，让我们能够里面的生命强壮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个弟兄他告诉我，他说好奇妙，我现在哈，如果出去要倒垃圾，就是经过那个人倒在地上那个地方哈，出去倒垃圾经过那个地方，我里面马上就会有十字架出现，然后就好平安。里面思想就有一个十字架就出现，好，就非常的平安。好，所以他现在不怕了。谁做的？神的儿子借着十字架的死亡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，使那个死权不在你身上，被控制你的，让你怕死。好，那神要释放我们脱离那个奴仆的恶。好，有时候你说我不怕死，我只是怕没钱，好，我只是怕穷，我只是怕累哦。那你一样是在做奴仆啊，对不对？你一样是在做奴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特别在我们这个 Bay Area， 大家都做电脑啊、我很早前就有听说好像做电脑呢，四十几岁就有点危险了哈、因为老板呢宁可雇那个年轻一点的，薪水又少。好，你到了差不多四五十岁啊，这个叫前途堪虑。好，那所以很多人到了四五十岁就得想办法了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怕。可是基督徒啊，神的王子啊，你要知道，你有一位神，你不要活着像个没有神的奴仆。今天你是神的儿子。你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她就是她的先生哈、这个拜佛很深，所以动不动就说我要去出家了。好，那结婚那么多年，她已经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我要出家了。好，动不动就想要去出家，所以这姊妹就开始会有点担忧，因为她害怕万一她哪一天真的去出家了，那我都在家带孩子，那我也没有一技之长。好、虽然他也就说毕业以后都一直没有工作，所以跟这个社会有一些脱节了。好，那他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学一点东西，所以他就学 layout， 好，就是那个会电脑绘图上，好，去学电脑绘图。那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，好， 他说哦，我那个姊妹会不能参加了，因为我要去学电脑绘图哈，因为我怕我先生万一这样哈，我都没有钱呐、啊、哈，这样也没有办法怎么生活啊这样哈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姊妹，你要过信心生活，好，我说神会养你的，你要相信神会养你的，好。你不要好像需要为自己老是去找个后路，去预备个什么谋生之计。你要知道，你有神的，神会养你的。好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害怕，因为他那时候才刚开始追求不久，好，所以生命还幼小。好，那他还是去学了。结果呢，学完以后呢，学完以后，他要去上班。那他先生反对，好，反对，后来他就没有去上班了。这样经过了大概两三年，两三年以后，他前些日子跟我讲，他说他好感谢主，还好那时候他没去上班。他那时候如果去上班，他说他现在可能已经跟他先生离婚了，因为自己也有收入了，然后就会更瞧不起先生，好，然后就夫妻的关系可能更糟了，现在可能已经离婚了，他就觉得我不需要老是看你的脸色，好，就离婚了。好，可是现在这个姊妹的生命越来越长起来，越长起神儿子生命来，结果先生也开始改变，好，这夫妻的关系也渐渐的好起来，这是很奇妙的事。但是他跟我讲说，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好可惜，没有听你的话，都是想到我浪费那120个小时哦，真是可惜啊。我说对啊，你浪费了120个小时，好，浪费你的生命，浪费120个小时，神可以建造在你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时候因着那种怕死、怕穷，就是没有安全感，以至于我们得去涂抹好多事。但是其实那些涂抹所花的时间、金钱、力量都是白浪费，很多都白浪费。这样子呢，你有没有一段时间以后回想这一年来的事情，你这一年来有没有走好多浪费的路、弯曲的路？很多人就是不会去检讨，不会醒悟，他老是走，觉得要去我得去学这个，好，要不然你说这个电脑科技，电脑一直更新呢、啊，我不去学一点新的这个知识，新的最新的这个好，那等一下我就这个被淘汰了，好，老板就会 lay off 我，好，所以我就晚上要一直去补习，一直要去补习，好，我没有办法好好聚会，好，我永远是把我的这个工作、我的事业摆在第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我里面没有神，我没有神，我的工作，我眼睛所注视是我的工作是老板，我眼睛所注视是世界的潮流，我从来没有注视这位神何等真、何等伟大。神一直在教会里借着许多顺从他、敬畏他的弟兄姊妹，一直在向神的百姓说话，但是很多神的百姓就好像这个听是听了却没有听见，看是看了却没有看见，没有明白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这个马太福音，我们这里不要翻掉哈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16章。16章哈，那个第21节、22节，马太福音16章21、22节。
从此，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祭司，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见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
好，还有第十七章22节、23节，
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”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
好，江主任，你从这里有看到什么？耶稣呢，耶稣跟你看，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他们说他要受害，好，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是什么从此？是全面耶稣跟他们讲说我是谁，好，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那耶稣就接受，耶稣说对，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，对，也就是对，我是基督，我就是弥赛亚，我是神的儿子啊。然后呢，我还告诉你啊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也就是说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天国的钥匙在他手中。好，然后他讲到他的权柄、他的能力、他的身份地位，他跟他们讲了以后，然后才告诉他说我会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啊，彼得马上说。彼得马上拉着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你会发现，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。耶稣先讲他的身份、他的地位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可是耶稣这个门徒们没有听到这个，门徒们听也没有听到耶稣说他第三日复活，没有听，他就只听到他要被杀。哦，主啊，不可的。还有呢？还有你看翻过来就是七章了，耶稣跟他们讲了，他说什么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主啊，如今其中你的百姓仍是如此，哎，如今许多神的儿女仍是跟这些门徒一样。耶稣说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，他都没有想，好奇妙哦，主啊，你被杀害然后会复活耶，哇，他都没有因着这个耶稣要复活很兴奋，真是得胜的基督，神的儿子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你的，他都没想到这，他就想到他要被杀，要被杀，他就大大忧愁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你看那个十六章马太福音16章了，耶稣跟他们讲这样以后啊，然后接着耶稣就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。耶稣就说，我死了，我第三天要复活，然后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也得跟我一样走这条路，你不要一直爱惜你的生命，你不要再救你的生命，你不要再疼惜你地上的这个软弱的血肉之体，你就让它死掉，你不要体恤他，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复活的生命，一个荣耀得胜的生命。他就是跟他们讲这个，可是门徒听不懂，门徒听不懂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读神的话读懂了？你有没有听懂神的话？啊，听懂神的话，神的儿子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你要受苦，接着他就说你会得荣耀。可是我们每次想到苦，想到死，我们就害怕，不要不要，我不要。可是耶稣说，你必须要这样，你才会有复活，你才会有得胜，你才会有自由，神的那个天堂的门才向你打开，可是没有听进去。我发现很多神的儿女因着这样没听进去，大大忧愁，他常常活在贫穷的里面，就是因着这个原因。你要把神的话真实的听进去。我们有一位弟兄，他就跟我说，大概是2年前哈，他跟我说，他说那个我们家哈，现在就是经济状况就是到了一个很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好， 那就是我们的收入哈，我们的收入就是连应付这些支出都不知道够不够，哈。那他说，那我们这样还要十一奉献吗？哈，那他问我这个问题啊，我实在心里很疼惜呀，哈，就是一对夫妻也有两个孩子，已经就是他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因为他们过去做的一些错事，所以以至于现在经济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又欠债，然后现在的收入又不够支出。好，因为两个孩子读私立学校，好，私立小学。好，那所以他就问我说，那这样我还要十一奉献吗？好，就我的天然的情感，我很想跟他讲说，好，那你就不要好了啦，哈，那你就等你以后有钱再奉献。就我天然情感，我很想跟他讲，可是我是神的仆人，我认识我的神，我不敢这样讲，所以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十一奉献是圣经上所说的，好，那这是神的命令，是神要祝福他儿女的一个方法，一个管道，不是神要你的钱，是神要信的一个管道，是神把他的百姓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让万民看见只有我的百姓可以对我有十一奉献，可是我会敞开天窗祝福与他们。好，我说这是圣经上所说的一个真理，神的一个命令。好，那你自己回去祷告。好，我说你如果奉献，你就跟主说，主啊，状况，好，你知道我们的状况，我们所欠的已经是我们过于我们能力所能的，好，主啊，你就来祝福这些奉献，好，你借着这些奉献，我们小小的献上，你来祝福我们，好，我就说你自己祷告，如果你要奉献，你就这样跟主祷告，这样，结果呢，后来啊，一年以后，这对夫妻告诉我。他说张姐，你给我们多大的祝福你知道吗？我就说你讲给我听啊。好，他说他每一次开出去的那个支票哈，就说银行的那个的 balance 都是赤字啊，照他所开出去都是赤字。好，那他每次都是等到 due day， 就是到期日的前两天或三天才敢寄出支票。好，可是你在账面上所寄出去的哈，开了这个支票以后就是赤字。可是神好奇妙，怎么每一次都没有接到银行的罚款，没有跳票？好，为什么呢？原来有些人就是都会晚去兑现，好，他等到他的这个收入进来了，然后人家才去兑现。就神管理这个管理的很好。一年来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所以没有，我就觉得好奇妙。好，那这是先生在管账，他才说，我根本连看都不看，我觉得跟随神就是要傻傻的顺服这样。好，结果主都奇妙，这然后他们是已经到一个地步，需要去把衣服里面每一个衣服去摸摸口袋，还有没有一块钱以前丢在口袋里的哈，去摸每一件衣服的。看啊，找出一块钱，好高兴哈、啊！然后又可以出去买个那个在红色哈，那个两磅一块钱的哈，好、啊、去买回来吃，好、啊， 然后呢就把孩子的那个储蓄桶哈、哦、全都敲开来，找出一个一个的这个 quarter 哈、哦、然后去买孩子要喝牛奶，因为太太节省嘛，就自己打豆浆比较便宜。可是那个女儿就偏偏她就不吃豆浆，她就是只要喝牛奶，就用那 quarter 去买牛奶给她吃。他们就这样过日子的。可是呢，每一次就凭信心把11奉献就开出去。这个主多奇妙，这个弟兄他在政府机构上班，他们已经有这个有5年都没有加薪了，5年都没有调薪，好，可是呢，神居然就是这一年，他这个这样子的时候，在奇难当中仍然献上他的11奉献，神居然给他调薪，而且调13%，好，调13%，然后呢，他说他们的政府机关呢。已经有很长的日子都没有加班，你看5年没调薪，神那一年让他调调薪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政府机关有就是说一般就是说一般加班哦不能超过20小时，好，那而且他们已经很长一段日子，你不管怎么争取都不让你加班，就是没有加班这样。可是就他开始这样子在极穷之间仍然这样奉献以后，好奇妙。就是那个公司一直要他加班，一直要他加班，好，那他加班呢，就是那个加班，他只要一出门就算4小时，那出去有时候只有1小时就算4小时，他都在家带着孩子，这个家庭礼拜以后他才出去，10点钟出去，有时候11点就回来，就又4小时的收入，好，然后呢，他在这个加班的期间，好，他没有停止过晨祷会。他一样都来晨祷会，好，没有少过一次的机会，好，他居然一个月可以加班80小时，好，80小时，好，然后他说一年好像600多小时，好，那而且那个每一小时是1.5倍的钱，所以神就这样一直给他们钱，然后冰箱坏掉了，好，坏掉了。可是没有钱买，好，他们就祷告，哎，就可以用了，好，就可以用。后来啊，一段时间以后又坏掉了。第二次坏掉以后呢，哎，这时候刚好那个银行存款开始可以有1000多块的盈余了，他们就用这1000多块去买个冰箱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这不是经历神，好，而且呢，他的太太好奇妙，也是人家是这样一直来找他哈、哦。那个房子的经纪人啊，好，就卖房子，好，那就是很奇妙，就是带人家去看房子，很容易一看就成，好，这怎么这么容易就帮助人家就买到房子，人家对方也高兴得不得了，对吧？好，好容易又成，然后就有收入，人就这样。神的恩典者一直在经历神的神迹，让他们就谢谢我。他说牧师，我真的很感谢主把我们带来这个教会，所以我们的牧师传道人都在爱心里面跟我们讲实话，而这样的实话给我们多大的帮助。他说，而且牧师，我非常谢谢你，你那天只是讲跟我讲，然后让我自己去选择，好，所以呢是我们两个祷告以后，我说你们自己去祷告，结果他说他祷告，他们两个祷告以后，他们决定选择要顺服神，好，所以他说并不是你叫我们要这样子，好，如果是你叫我们要持续奉献，我们就变得好像是活在一个律法的底下，好，他说我很感谢主，你并不是这样跟我们讲，你就是分析给我们听，讲给我们听，然后说你们自己去祷告，好，所以是我们自己选择要顺服神的，所以我就说那个祝福就好大好大。这样子呢，神岂是要他那么一点点的11奉献吗？神的家岂是在乎他那么几百块钱吗？ 神只是要释放他脱离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性格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怕了，我们会开始怕穷，怕没钱吃饭了。神要释放他脱离奴仆，奴仆的捆绑。但是神的百姓如果不懂得这样子来信靠神，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很有问题啊，或者我的收入就是很紧啊，所以我总要存一些钱，有一点积蓄，以防万一，以防被 lay off， 以防什么天有不测风云啊，以防什么有些钱可以来生活。那神就好，那就让你去以防万一吧，就让你去依靠你的那些吧，因为你要依靠这些，你不用来依靠这位神，那神就让你继续去依靠这些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儿女，太多这样的儿女。我现在已经服侍主21年了，我亲眼看到许多要依赖这种无尽的钱财，依赖自己的聪明，依赖自己的才干，依赖自己这一点的力量的人，神就让你自己去兜，自己去吃自己的吧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要依赖这些，你就继续依赖这些，你继续做埃及的奴仆，继续自己去打水。但是神要把他的百姓带进迦南美地，是你只要一直的顺服神，神会一直的给你收割五谷白谷丰收之地，这就是迦南美地。可是叫神的百姓有这种信，对神有这个爱的信任，借着什么顺服他。神的儿子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长子权的，那个死代表着我就放手了，好像那个以斯帖，以斯帖他可以在王宫里非常舒服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为了要救犹太的百姓，整个犹太族，他就说：“我死就死吧。”他已经那么久，王没有招他入宫了，也就是被打，有点被打入冷宫了。啊，像这种没有被王垂爱，我还敢这样冒险，王没有呼召我，我还敢贸然的去违逆，好，违反王的命令，这样去见王啊。可是为了要救以色列百姓，为了要救犹太人，好，他说我死就死吧，他就去了。结果呢，他得着王的垂爱，国的一半都要给他了，知道吗？如果他仍然爱惜自己，他仍然在冷宫里啊。可是当他不再爱惜自己，他就觉得死就死吧，就犹太人要紧，他就得到王的垂爱，而且得到国的一半都给他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力，你需要知道这个生命的力。如果你常常为着去救别人，去服侍别人，为着自己的益处，你去死就死吧，为着别人，你把你自己摆上，结果你得着王的垂爱，这位天国的王就爱你，而且你的祷告就很有权能，国的一半你只要要求，就是国的一半都给你，知道吗？所以追求主不是只是啊、哦，我追求主啊，我等候啊，啊、哦，我要主的同在，我要主充满，不是的。你要常常为着救别人，把命给自己，死就死吧。我们前些日子一个代祷勇士讲，好、哦，他说他已经有一点感冒了，好、哦，有点感冒了，啊、哦，头也开始不舒服了。可是呢，他说暗夜，好、哦，神就里面就一直感动说，你就去做。你就是不是，我会医治你。所以他真的就把自己摆上去，
但身已经不舒服了，他觉得应该休息，他就去服侍，去做按摩。结果呢，他说好。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经历到这个恩典，把你的命去摆上去，死就死吧。好，去抢救别人。好，那你知道吗？你就脱离了那个奴仆的生命，你就得着王子王女的生命了。这对大王，这就是尊贵和荣耀。你说一个常常可以去服侍别人的人，那就是尊贵。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去服侍别人，要去救别人？那就是神儿子的血液流通在我们的里面。神儿子是来服侍人的，所以这个神的儿女，这个基督徒应该常有那个服侍人的性格。这就是神儿子的性格，这就是尊贵荣耀的性格。对不对？只有上位的才能给下位，所以只有那个神的王子王女那种尊贵荣耀的生命，丰富的生命，一定才能会去给别人嘛。我们如果永远都只有我的家，哎呦，我忙我的家都忙死了，我还哪有办法去服侍别人？那表示你的生命仍然是那么贫穷的生命，那么贫穷。如果我们有尊贵和荣耀，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常常可以去服侍别人。那是需要借着你常常来连于这位主，连于这位主。好，那你看第十节，我们最后看这个第十节哈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这一位神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你看，他不是只领一个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要让我们成为众子，一起进到荣耀里去。这是何等尊贵啊，何等的恩招啊！这样一个渺小的人，神要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去，他领我们进荣耀里。他说：“死救他们的元帅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。”好，耶稣在地上，耶稣本来就是完全的。为什么说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受了这些苦难，是来证明他性格的荣耀跟美丽，证明来验证他得胜的生命。就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耶稣本来就是完全的，但是需要经过试验。好，任何一个这个钢啊，一个这个钢筋水泥，这个建房子的这个钢，你一定要经过火来烤，好，来炼试验。那如果一下就断掉了，哦，这个要丢到一边去。啊，每一次火来烧，哎，都还是可以。这个是好的的，好，所以任何好的极宝贵的东西都是要经过试验的。那耶稣本来就是完全的，那他在地上他经过了这些苦难，每一次的苦难他仍然是那么美丽，绝对的顺服神，他仍然是那么温柔，他仍然是那么谦卑。所以借着这些苦难试验他，他是完全，他是完全。好，然后这里讲到说，死救他们的元帅，为什么他不是说死救他们的救主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？他这里特别讲到元帅，这边什么？我们需要知道，主耶稣来，他要做我们的元帅。那个元帅什么意思？元帅一定是经过好多的战争嘛，对不对？他经过很多的战争得胜。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主耶稣要来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，他是经过一关一关一关的去得胜仇敌的试探，得胜仇敌所带给他的这些一切的磨练， 他经过这些，他一直得胜。好，那这里讲到元帅之剑，他拯救我们，不只成为他的儿女，他要我们成为他的精兵。那么元帅不是率领儿女啊，他率领精兵啊。好，所以这位得胜的元帅呢，他拯救我们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受尽一切的苦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而得胜了仇敌的权势，得胜了死亡的权势，得胜这个阴间的权势，他拿到这个死亡阴间的钥匙，然后呢，他要率领我们一批精兵跟随他一起能够得胜一切的死亡的权势，知道吗？就是不怕死了，他要得到一批精兵是跟他一样的，不怕受苦，不怕死，不怕穷，不怕被贬损，他也不怕那种没有安全感，他很有安全感，因为我的元帅已经得胜。所以元帅走的路一定是要我们跟随着走的路，元帅率领我们攻啊，就是这条路，你只要跟随他一定得胜。历史历代以来已经那么多的基督徒，神带领他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去，这样子呢，你愿不愿意一起跟随这位得胜的元帅进入他的荣耀里去？怎么来得胜？很多时候神圣灵来释放我们脱离那个这个奴仆的样式，那个奴仆的思想，就是奴仆所以害怕嘛，动不动就怕嘛。怎么来释放我们？一个是借着圣灵更多的浇灌，圣灵更多的充满，另外一条路就是借着把我们带到死地，带到绝境，然后我说我不怕，死就死吧，像那个三个邓里的三个朋友一样，对，他们说急祸不然，他说我就是不拜你的这个神的，不拜这个偶像的。好，然后他说好，然后说我的神一定会救我的，急祸不然，即使我的神不救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仍然不拜你的这个偶像的。就是这种不怕死，不怕死，我丢到火里也不怕，神不救我也没关系，我死了马上就进入荣耀里去。所以就是这种不怕死，他就进入什么，在火中跟神的儿子一起游行火中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呢，如果你这样的不怕死，急祸不然，死就死吧，上了就上了吧，我全心要顺服神的旨意，像耶稣基督在地上一样，遵循神的旨意，绝对的遵循，不管受到多少的冤枉逼迫，生命常常都是在危险当中，在悬崖边缘，他仍然就是一直顺服天父的旨意，顺服到死，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。今天这个元帅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呢？这个元帅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慈爱、怜悯、忠心、信实的大祭司。好，他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，他一直来为我们代求，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要一直帮助我们，为我们祷告，使我们也可以成为他的精兵，使我们可以进入他的荣耀。这是他恩召的指望。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可是神却把尊贵荣耀赐给我们，作为我们的冠冕。弟兄姊妹，你心不兴奋？你要得着这个王的冠冕，很需要你不怕死，不怕穷，再也不会担心那个没有安全感。好，是吧？再也不怕别人占我的便宜，因为我有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。这位元帅已经活给我们看，死亡带来的是荣耀，让你一直在跟随他。那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在我们的面前，好，每一次的这些受苦，每一次的这个放手，都是为了向你得着更多。 得着神儿子的尊贵荣耀的生命在你的里面。我们一起来唱，我主基督已经显明，我主基督已经显明。这个英文叫 for this purpose，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耶稣基督显明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所做的一切，他死里复活，他身边所做的一切，就是要来摧毁撒旦一切的作为，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位还活在奴仆的样式里面，活在奴仆的那个恶的里面。我们要有神儿子的尊贵和荣耀。我们起立来唱好吗？